大家早安。在九年以前，是我在教会服事后第一次安息年的机会。那个时候经过祷告，也因为在德国有一个华人教会，虽然成立了有将近十年左右的功夫时间，却一直没有一个有过正式训练的牧师到他们当中带领他们，我就答应用一年的时间，用安息年的时间去德国。我们去之前全家都知道只是短暂的去一年，马上就会回来，并不是长期的。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还是学习了很多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已经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发现在那一年我又重新从里面学习，我也发现我以前从台湾到美国来一些刚刚到一个新的环境所得的一些教训好像都忘记了。举个例来讲，我们出去前就想要学一些简易的这个德语的绘画。我现在认为凡是任何我们不会的语言，外国语的所谓的简易绘画也可以翻译成简易废话。为什么呢？因为我79年来美国，从台湾来美国，学了一些英语简易绘画，所以在戏里面，在那个画风戏里面碰到迎面走过来的一些不认识的人，看着我，我就跟他讲一句简易的话，对不对？ Hi, how are you? 没想到不得了，我以为我讲这句话就算了，像我们中国人说吃饱啦啊，什么这一类的就擦肩而过，没想到一开口说 how are you, 这个人站下来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开始跟我讲，哎呀，接下来的话我听不懂也回答不了。九年前也是一样，我学了几句德文，大概100个句子，所以到那边碰到德国人就 Wie geht es Ihnen?、哦、听起来很像，对不对？一讲发现不得了，巴巴巴巴就跟我讲。所以后来一两天之后，我就发现我不能够说自己会讲德文，所以一看到德国人我就说 Ich spreche kein Deutsch, 意思就是说我不会讲德文，讲了还是没有用，因为我明明讲的是德文。所以这个人想说，你这个华人看着我说我不会讲德文什么意思啊，就停下来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德文跟我讲。这是我学的一个教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很自然的事情，我从79年来美国几个月之后就学了开车，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开了21年的车了，对不对？开车对我来讲稀松平常的事情，没想到到那里之后，在美国有美国的护照，到西欧一般的国家你马上就可以开车，他允许你，这是对美国强权的一些特别的优惠。可是大部分的国家都只允许你开一段时间，有些三个月，有些六个月。德国允许美国的护照开六个月，到了五个月的时间，我就到他们的所谓的汽车管理局办理延长这个允许我开车的时间，他说不行，你要考我们德国的驾照。哎呀，我就很麻烦。那考驾照，小驾照嘛，那个笔试啊什么都是英文的，没什么了不得。但是在笔试完之后要入试之前，他说你要去体检，要测你的眼睛的视力。我说这什么好测的呢？我40多岁的年龄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有什么好测的？但是规定就是规定嘛，对不对？就到了，按照他的规定到了一个眼科医生那里去，进去之后交出表格，一个把我带到一个检验室里面，一个年轻的女士就走进来跟我讲了几句话，我听不懂，因为我就这样，然后他就给我戴上一个眼罩，一个眼框一样的东西。那我看到眼框的前面是亮亮的荧幕，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听到他坐下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那个电脑键盘上打了一些字，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德文，我当然听不懂啦，所以我在那边等了5秒10秒钟之后他又讲一遍，我还是听不懂，我还在那边等，就这个女士就过来轻轻地推了我一下肩膀，讲了几句话，终于有一句我听懂了， read 他要我读，那就读嘛，对不对？可是前面荧幕一片空白，我就没有讲话，我在想等着他把这个字幕打上来啊。他会不太不讲，他就说 read， 我说 read what， 读什么？ nothing。 他就过来就把我的那个眼罩从我的头上拿下来戴到他的眼，他就戴起来看看完之后又把我戴回来说 read， 我说 nothing。 他就说回到键盘上噼啪噼啪打字，打完之后 转过身，我当然是带着那个荧幕什么都看不到，他就说又说 read， 我还是摇头。经过大概三四次他在键盘上打之后，终于突然之间我发现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些模糊的一些黑黑的点点，一些，但是我读不清楚。我就摇摇头，我说 yeah yeah I see something， 不能 read。 他噼啪又打一下字，然后打了大概又打了两三次，突然之间阿拉伯号码出现在我的眼前。原来这么几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可能是到了研究所之后，我不晓得我的有一个眼睛是近视，而且是严重的近视。但是问题是等他转到我，他那天开始测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近视的眼睛，他那个仪器可以控制那个字幕是出现在哪一个眼珠的前面。等到我测我的左眼的时候，才发现为什么我四十几岁都不需要戴眼镜，因为我的左眼是远视。换句话讲，我这辈子走来走去开车的时候，我脑子里的电脑就滋滋，都是我的左眼在运作，而在读书的时候，拿起东西来的时候，是我的右眼在帮助我读。所以医生就告诉我说你要去配一副眼镜。哎呀，我当时心里面非常的生气，我心想说我在你们国家也就不过再待个五个多月，你们要我交这些钱考这些事，现在还要去买一副眼镜，我不需要， I don't need it， 我不需要。你看我心里面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挣扎，我认为我不需要。有人告诉我我的眼睛不好，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讯息。但是真正在我里面困扰我的是我看不见我的需要。所以等到那天眼镜配好之后，在眼镜行一戴起来，我一看，哇，世界是这个样子啊！我总在看美林怎么这么美啊，哇，我说以前朦胧美就已经心里蹦蹦蹦跳了，现在是 HD High Digital High Density Digital， 哇，美的真是太美了。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故事，一开始我们要发掘的就是这些使徒同样的，在这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里就有一个需要，就有一个问题，就有一个悬疑。我信主已经三十年了，我不晓得为什么要搞三十年的时间，不到三十年，大概二十六七年，我有一天终于明白圣经基本上是一部故事书。我以前一直以为圣经是里面有很多这种打开来就可以神学什么，好像这些一大堆一条一条的神学列在那里。我当了牧师之后还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间发现说不对啊，这是一部故事书，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我请问各位，圣经60%到70%的篇幅是什么？是故事。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故事，因为我喜欢的故事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一听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故事的当事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在他生命中的一个紧张的一个东西，是跟我的生命有一点相类似的。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讲一些故事的时候，我就顺着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一直等到这个需要得到解决，这个悬疑得到满足。同样的，上帝在教导我们，也是一直用这些故事在教导我们。那么这个故事一开始的需要是什么？有没有可能这个故事一开始在使徒们、门徒们心里面，在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危机，就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有需要。马可福音6:30，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们做了些什么？在马可福音6:12有讲， 门徒就出去，这是第一次耶稣派他们出去，算是做短宣。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当门徒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请问你，如果你是门徒的话，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如果派出去之后，有一天在菲律宾，在泰国碰到有一些富鬼的，然后大家很怕，然后呢，终于有几个信徒硬着头皮上去说，我奉拿单耶稣的名命令你出去，结果鬼怎么样就出去了。我请问各位，这些短宣队回来的时候，你们觉得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啊？兴奋的不得了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门徒说，我们以前看到夫子做的事情， We can do it too， 我们也可以做，兴奋的不得了。跟耶稣报告这件事情之后，眼睛兴奋的看着耶稣的表情，耶稣却转过来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意思就是说，退开这些人潮，到旷野地方去歇啊。我们现在打铁趁热，为什么要去退到旷野去歇一歇呢？这是耶稣服事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模式。你如果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就看到一而再再而三是这个样子。耶稣到一些村落里面，许多的人来，有富鬼的，有疾病的，耶稣祷告，为这些人祷告，鬼赶出去，病得医治。大家很兴奋的时候，耶稣就退开来。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那里说，他就在独自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马可福音记载着说，彼得跟其他的人第二天早上找到耶稣的时候，曾经说，夫子啊，众人都找你啊。那句话翻译成现在21世纪语言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彼得就是跟耶稣说，夫子啊，你现在可热门了，这是你自己成立个人网站最好的时机啊。我的天哪，夫子啊，你如果今天就成立了网站的话，我告诉你，那个 Google 社区点击的最多的就是 Jesus。 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退下来呢？这是你成名的时候。马可福音那里记载，耶稣对彼得说，我们要到别的村落去。哇，这我现在想，这是这彼得，你想说，你好不容易在这里引起大家的吸引力了，你却要退开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有没有可能使徒们兴奋地向耶稣报告他们所做的事，包括赶鬼，包括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而耶稣的回应竟然是要他们暗暗地跟他一同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安静一下。使徒对耶稣的这个要求虽然听从了，却不大以为然，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夫子啊，那是你的选择，你的做法，我们不需要。有没有可能使徒的这种乐观，这种自足，这种自满，这种得意，就正是他们的危机？人往往会因为眼前的成就而产生一种假象的乐观，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不认为自己有任何不足的。人往往会因眼前的成就而看不见自己的不足。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说，哇，牧师啊，你读经怎么这么会想象啊？这个故事是五饼二鱼的故事，你怎么想到这里去了？牧师啊，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啊？啊，你怎么你没事就在那边想象啊？我觉得我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来支持我对这一段故事的解释跟解读。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刚才前面几句话已经把这些东西隐隐的放在里面。 唯一需要的就是我们安静的去读这段故事，不要太急急忙忙的想要从里面找出什么玄奥的东西，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我是使徒的话，如果我是门徒，我大概会有什么反应。而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很明确的支持我这样子解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其他的福音书作者记载同一个事件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提供我们一些帮助？我今天要请来帮助我们的，一个是马太，一个是约翰，他们都两个人都有记载这件事件同样的事情，但是在他们记载的过程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地方，可不可以支持我这样的解读？我今天邀请马太来帮忙我们的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地方有这样的几句话。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读下去，你如果继续一直读下去的话，就发现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耶稣用五个饼跟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加上其他不知道有多少人数的妇人跟孩子们。同样事件在马太的记载里，但是我请马太来帮忙之前，我要跟大家特别提一件事情。我请马太帮忙的这段要用的这一节经文，有可能反而是让我们觉得很为难，甚至于觉得有点尴尬的地方。意思就是说，请他帮忙，说不定越帮越忙。什么意思呢？我再读一下，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出来。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这是马太在十四章记载的。马可福音第六章，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同样的事件，马可怎么记载？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三十二节，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已经得到我想要给你们的提示了。在讲之前，在多讲以前，我也提一个我在神学院上课的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Walter Kaiser。他几年以前曾经到若哥教会带过一次全教会的暑期培灵聚会，一个年纪很大、个子很高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我很喜欢上他的课，就是因为上他的课不会睡觉的，非常幽默的一个教授。但是他在他的幽默当中，却让我们这些学生听到了许多非常严肃的事情。有一次他就这样讲。Dr. Kaiser 那时候曾经担任过三一神学院的副院长，后来在 Gordon Conwell 做 Gordon Conwell 的院长。他那时候已经服侍主，已经做这个所谓的神学教育已经四十多年，将近五十年。他就这样讲，他说他现在被邀请到一些教会去，他根本不需要看那个教会的草地上的牌子是写什么什么样的教会，也不需要这是要什么样的宗派，他只要走到那个教会里，看到基督徒如果在查经的话，他就晓得这个教会是不是福音派的教会。意思也就是说，福音派的教会查经有一些特色。达斯开始就告诉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在一起查经读圣经的时候有三个特色。他说第一个就是，他说你走到任何福音派的教会，他们在一起查经的话，你一定会看到一个 circle， 一个圆圈，七个人、八个人、十几个人围一圈坐在那里。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福音派非常自豪的就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全民均都是祭司。也就是说，大家要坐在，因为圆圈的话，你坐圆圈的就看不出谁带头了嘛。他说，可是你注意这个圆圈，你如果注意的话，你认得出谁带头。他说那个圆圈，在那个房间里的圆圈，要不就是最靠近出口的坐的那个人，要不就是对着出口坐的是带头的。他说这要看那个人的个性如何。 如果那个带头的是希望大家准时到，不希望任何人迟到，他就对着门口坐的。好，如果那个带头的是你多晚来都没有关系 ，as long as you stick it to the end， 你只要做到最后的话，他就坐在哪里，最靠近门口。我们八点聚会，你9:40才来没关系，你9:45之前不可能给我走出去就好。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他说带领的人读完了那天要查的圣经，事先大家都知道，几个礼拜以前就排好那天要查的圣经，讲完之后就说，各位弟兄姐妹，这段神的话语教导了我们一些什么教训，可不可以请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接着就是福音派基督徒查经的第二个特色， silence， 没有声音，一片沉默。达特开始说，这个沉默是一个伟大的沉默，这是一个圣洁的沉默。他说我特别称这个为 evangelical humility， 这是福音派信徒特有的谦卑，每一个都低着头。刚才带领人说，我们几个礼拜前排好要读这段经文，请问大家读了之后今天有没有什么分享？有人心里面在想，我到今天才知道这一段在圣经里，他还要我分享。然后沉默了一两分钟之后，终于有一个勇敢的灵魂开始说话了。我感觉这段圣经是这样子的，叭叭叭叭讲一段。他一讲完之后，另外一个讲，我的感动是这样子，另外一个讲，然后就开始讲，大家都开始说，接下来就是福音派是基督徒的第三个特色，有很多的分享，甚至有很感人的分享，但是却跟经文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任何深入的研读，没有任何深入那经文去想为什么圣经这样子记载。讲完这几个笑话，我们的班上的同学大家都跟你们一样荒唐大笑，然后大哥开始接下来就说，他说我告诉你们，有一些不信的人读圣经的时候比我们还认真。有许多不信的人打开圣经的时候读得比我们认真的多，所以他们会拿出一些问题来问说，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吗？你说我相信。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说哦，因为圣经告诉我。他说哦，这样子吗？让我来告诉你我读圣经之后找到的东西。我刚才念的两段马太的记载，马可的记载，有没有人已经感受到如果一个非常仔细研读的人会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马太说耶稣听到这件事之后就独自的退到旷野去，马可说当使徒们报告完这件事情之后谁去了？大家一起去。各位，有一些非信徒，有一些无神论者，有一些对基督教信仰充满了仇敌意识的人，他有一天就拿到这个圣经就问你，他说请问你谁对？哦，你要小心哦，你要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真正的答案，他真正的用意，等你说谁对之后他就说哦，那意思也就是说另外一个人怎么样是错了。那请问你圣经还有哪些地方是错的？有人这样问我，我要怎么办？我怎么回答他？我跟他说你要谦卑哦，回家祷告祷告。他就回去了，祷告两个礼拜之后他来了，他就说我有感觉到比较谦卑一点，但是我再问你一次谁是对的，我现在很谦卑的问你谁对。这就是我说好像表面上让我们觉得为难，其实是我们读经要思考， 马太马可的记载一点冲突都没有，他们两个都是对的。因为马太记载在十四章十三节完了之后，接下来就说天黑了，然后这些听耶稣讲道的人没有地方去，门徒们就站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啊，把他们遣散到各个乡村去吧。换句话讲，马太从来没有意思就是说门徒们不跟耶稣在一起，那他为什么要说耶稣就独自的退到旷野里去？那个里面的希腊文非常的清楚， by himself alone。有没有可能这是马太的笔法，这是圣经的作者比起莎士比亚更伟大的笔法？它是用来表达虽然是一群人走在一起，但是耶稣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在描述的是人的心态，使徒们兴高采烈，非常的亢奋，还在那里讲他们几天前所做的事情，而在这一个行列当中，只有耶稣是在那里孤零零的，甚至于带着某一种幽暗的心情在那里走。为什么？在马太马可的记载里都讲了这件事情之前还有一样事情刚刚发生，就是施洗约翰被砍头了，而这个消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传到耶稣这里来。所以我个人的解释是有两个消息传到耶稣的面前，是施洗约翰已经殉道的消息，另外一个就是差去的门徒们兴奋地回来报告他们所做的事情。耶稣说我们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吧，他看到门徒们那些肤浅的那些兴奋，他心里面有相当的忧伤。他是为施洗约翰忧伤，还是为门徒的肤浅，还是两者都有？还是他在门徒的身上，他看门徒们似乎对于神国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的事情的那种期盼的一种非常幼稚的期盼，所以好像他跟这些人走在一起，但事实上他是孤单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坐在去纽约的火车上上班，一车厢的人喝咖啡的喝咖啡，聊天的聊天，看报纸的看报纸，讲在前几天你这个 New York Giants 才把 New England 这个 Patriots 打败拿到 Super Bowl 兴奋的那种讨论。但你知道你到公司那天要做的那个项目已经有两三个礼拜不管怎么做都是触礁，你的上司已经对你已经不耐烦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基本上告诉你，我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做不出来我们就找别人做了。所以在那一个满车厢的里面的人，你却感觉到什么？孤单。你兴奋的跑到 Bridgewater Mall， 跑到 Menlo Park Mall， 要给你女朋友买一个东西，满 mall 里面都是人，然后你接到手机打开来，女孩子留一个信息跟你说，这个东西你不必买了。突然之间，那周围所有人走来走去讲话的声音，突然之间就好像一片寂寞一样，一片寂静一样。你在一群人群当中 ，but you are by yourself。这是第一个证据。这个故事要教训我们的事情是，人往往因为眼前的成就而看不见自己里面的不足。第二个证据，我们请约翰来帮忙，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个非常的直接了。约翰记载同样的事情，五饼二鱼的事件，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
第六节，第五节我开始念。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什么？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这是我在这里看到的第二个证据，耶稣讲这句话是要试验他们。这是一个机会的教育，因为刚才门徒们 前一天兴高采烈那种不可一世的态度，现在通通没有了。耶稣，我可以想象他的眉毛略略扬起来，说：“你们给他们吃吗？这里有这么多的需要，你们给他们吃吗？”这是机会教育。我们今天做父母的都晓得什么叫机会教育。我们跟我们的儿女讲了一些话，他们听得不当回事，然后有一天遭了殃了，我们心里面就这可好了。为什么？机会教育啊。人往往因为眼前的成就，就看不见自己的不足，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认为这是门徒独特的毛病，还是你我共同有的事情，还是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你有没有自己是不是曾经是这样的人？这是门徒们他们独特的愚昧吗？特别对我们这些在北美的华人，每一个都是经历过一些奋斗，经历过一些挣扎，经历过一些挑战，我们才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觉得有一些目标似乎很困难，不容易达到，但是我们达到了。我小时候在台东长大，我家的后院是一片，我小孩子对小孩子来讲几乎看不尽的甘蔗园，因为台东有一个糖厂，甘蔗园有甘蔗园就有，不知道你们晓不得，有甘蔗园就有很多的蛇，甘蔗园里面非常多的蛇，所以我很怕那个甘蔗园。但是我们家去一个地方，有时候要从后那个甘蔗园旁边的那个通往甘蔗园的一个水沟，其实也就是大概两三英尺的一个，根本也没有水泥，就是就挖了土的沟，他们灌溉那甘蔗园的时候用那个沟来灌。我从小我爸爸有时候要走过去的时候，都是抱着我走过去，抱着跳过去掉过去。有一天我忘了，不知道是四岁五岁左右的时间，突然间到了，他把我摆下来，然后他跳过去，然后转过来就跟我说，就叫我，我是家里排行老三，他就说小三跳过来跳过来，不可能不可能，可以，你可以，你可以跳过来，小三，你可以跳过来，你想想，你退后七八步，然后跑，你可以跳过来。我因为很想到我爸爸那里去，所以我就咬着牙退了七八步往前跑，碰一下，往前一冲，跳过去了。我的记性是一个很差的人，我请你们原谅我，有许多弟兄姐妹的名字，我有时候看了，如果我一直微笑，就是我脑子一直在转，在想你们的名字哈。但是我记得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有人给我一个挑战，告诉我我做得到，然后我做到了。再隔不久，我爸妈就告诉我，小三啊，你可以变全班第一名。我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隔了两三个月之后，就证明我可以，然后我爸妈就说，现在你要做全校第一名。人生本来就应该这样子，有一个挑战，有一个目标在我们的面前，人生经过一些奋斗，知道自己能够成就这件事情是好的， 但是在经过一个又两个又三个成就之后，就开始产生一种自主自满不可一世的感觉，甚至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那就糟糕了。因为等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越多的自足，越多的自满，越多过去成就的累积，产生的创伤就越可怕。这是一个近视眼的人生，看到眼前的成就就看不见自己的不足，这是一种人。那么在这里还有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人是带着需要来到耶稣面前的，就是那五千个男人还有其他的妇人跟他们的孩子们。很奇怪哦，耶稣服侍了他们之后却急急忙忙地逃离他们的面前。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请大家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第45节，等到他们吃饱之后，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哎呀，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会不会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这时候急急忙忙地打发门徒们赶快走，好像就怕门徒在现场再多待几分钟。这些人是带着需要来找耶稣的，甚至于他们看到耶稣跟门徒们坐船走之后，他们还非常辛苦的步行走到，先跑到前面去等的。耶稣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要把他们拆开？圣经甚至于描述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你们有没有见过掉了队的羊？我想很少人见过，因为我们很多在城市里长大的，来了北美之后，特别在教会的这个庭院里，这个草地上，有时候你会看到拖了队，不要讲羊好了，拖了队的加拿大燕子 Canadian geese。 我们教会停车场有一段时间几乎无法走路，因为上面都是那些 geese 的 dropping。 你如果看到有40-50只加拿大燕子在我们教会的草地上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这是拖队的？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成群结队的，只有那些或者是一只两只三只，而且你看那两三只真的是傻愣头愣脑的，那个叫做脱队的，漫无目标，非常的惊恐，毫无目标，毫无目的地的 lost， 失落了。这五千个男人跟他们的妻子们跟孩子们这么一大队，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的船有五千个羊，咪咪咪，对对对，这哪像是脱队的嘛？耶稣却说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为什么？你请约翰来帮忙。这群人虽然似乎有目标，似乎晓得他们有需要，但是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耶稣做了这将五个饼二个鱼拨开来喂给众人之后，他们的结论是什么？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14节到15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从这里你看到这些人他们的问题，他们似乎了解自己有需要。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听了信息之后，耶稣在他们面前把五个饼两个鱼拨开喂给了将近10,000的人，甚至可能超过10,000多的人。这么不寻常的事情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唯一能够下的结论就是让我们把这个人想办法请他来做王，来帮助我们推翻犹太人的罗马人的统治，来带给我们 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宗教上一切的自由，好让我们现在活在地上的日子过好一点。这是他们看到一个多么不寻常的事情，几乎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在他们面前，他们唯一能够下的结论是让这个人继续的来带给我们今生我们生命中的需要。好像等了几百年几千年，好不容易等到的一个奇特的人物，最多对他的期盼就是眼前的需要。人不都是如此吗？好像最伟大的事情，最值得歌颂的事情，就是满足我们眼前的需要。去年的选举，在这两个候选人当中，唯一能够让美国人决定的，就是谁能够把眼前这个经济的衰退转过来。我觉得很奇怪，想了半天，选的人所用的方法是出卖我们子孙的未来，只要我们的子孙用他们的 high tax 来 pay 我们现在得到的 relief， 然后大家就很兴奋。对呀，推翻凯撒的统治，推翻他的压制，挣脱他的压制，脱离亚古士都皇帝的压制，不再接受提比留皇帝的这些掌控。但接下来又怎么样呢？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可以推翻这个世代的暴君，可以推翻这个世代的独裁者，可以推翻许许多多，但是每一个世代的每一个人，推翻了这个皇帝之后，总有一天我们要遇到另外一个皇帝，他的名字叫做 Emperor Death。 那个时候谁来帮我推翻他？谁来帮助我解脱他要给我的压制，永恒的压制？人往往因为眼前暂时的满足，就不再看那长远的、那终极的需要。这是另外一种近视眼，另外一种近视眼的人生。门徒们的近视眼是因为他们看到眼前的成就，不认为自己是不足的。这些老百姓的近视眼是因为他们看到眼前的满足，就不再看那终极的需要。我想福音的奇特就是在这里，耶稣可以急急忙忙地离开这些群众，但是他离不开他的门徒，他离不开他所拣选的人。所以圣经记载，他在山上祷告的时候，门徒们按照他的吩咐往伯赛大去，遇到了风浪，滑得非常的辛苦。在四更天的时候，耶稣看见，圣经上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四十八节，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各位姊妹，这也是另外一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的中文翻译说意思要走过他们去，翻得有一点含蓄，可能就是怕我们读的时候问说为什么这样子。它的原文是非常明显的，意思要越过他们去，超过他们去， pass by, pass over。 英文的翻译就把这样子翻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查经，会不会想说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耶稣要绕过他们去？难道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在他们之前先到岸上去，所以等门徒们辛苦的一夜到了岸上之后，耶稣就从那个岸边的石头上跳出来，那那那那那那 I got here first。 听不懂的人就是龟兔赛跑的意思啦，我比你们晚走怎么样，我比你们先到，看看多得意啊，是这个意思吗？许多的新约学者这两个字花了很多的时间解释，我把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最能够同意也是很自然的解释说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马可特别用这个字 pass over pass by， 他是要引发一个以色列人都很熟悉的旧约时候的一个故事， OT allusion。 旧约中曾经有一个人物，非常伟大的人物，在整个犹太人历史里面不认为这个人的不认为这个人再会出现过。他的名字叫摩西，他将100万为奴的人从埃及带出来，在埃及行了10个神迹，过红海又行神迹，在旷野里面一个接着一个的神迹。但是这一个老人家有一天服侍的时候遇到非常沮丧的事情，所以他就跟耶和华求，他说这些人我实在带不动了，我实在没有力量做这件事情了，我求你一件事情，你不能只是应许我们一个祝福，你必须跟我们同在，你也至少要让我看到你，看到你的荣耀，否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耶和华接下去对他讲的话你们回去看，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孩子啊，你所问的东西你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因为任何人见神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但是我答应你，我把你藏在一个山洞里，甚至用手把你按在里面，藏在里面，但是你要注意你不要出来，因为当我的荣耀出现的时候，本来平静的一个山上的气氛，本来凉爽的山峰突然之间会转变，飞沙走石，石头会飞滚，树干会折断，到处飞卷，那是一个充满了可怕毁灭性的局面。等到这一切荣耀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你可以稍稍的看一下我的背影。 I will pass you by，我会绕过你而去。而在门徒的面前，同样荣耀的神，同样威严的神，同样杀伤力的神，包装在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性里，不是对那伟大的历史上只有摩西这一个人有资格看到背影的人，而是对12个糊里糊涂根本弄不清楚事情的人，对他们显现，不是要吓他们，不是要毁灭他们，是要帮他们度过他们面临困难的暴风雨。可笑的是门徒们认不出他，喊叫、慌乱、惊吼，这是近视眼人生的至极。Donald English 写了一些评语，我在这里翻译成中文念给你们听。他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回头看到耶稣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时代，所有在耶稣那启示最高峰之前门徒们的挣扎，他们的愚顽，他们的愚昧，一个一个继续向他们显现，就是为了要预备他们去见那启示的最高峰。而如今我们是活在那启示最高峰的这一边，我们回头看，但是当那英语却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像那第一代的门徒一样，心中仍然不明白，因为是愚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心里是不是有时候想，
想想像这个世界上那些孤儒，那些什么大师在那里宣传，宣传说你的人生就要有一种那种 can do 的 attitude， 我什么都能， everything is within you， 所有你的潜能 it's all in you。你是不是缺乏那种说因为成就所激发的那种所累积出来的自足自满的感觉？你是不是认为人生只有那样才好？真的吗？你是不是渴望你眼前的需要都能够满足，不但能够满足，而且是瞬间的满足，及时的满足？福音的伟大就是在我们这一些近视眼，甚至于近视眼到一个地步，像我在九年以前根本都想要拒绝自己承认自己有需要的人身上，他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启示他自己。